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啊，如果有一天你早上醒来，打开手机或者电脑，然后发现整个全球的互联网，还有那个底层科技世界，已经被一条看不见的线，非常整齐地切成了两半。
哇，这个画面感很强，就像是被一刀切开了。
没错，就是在这个线的这边是你非常熟悉的那套运行规则啊、硬件标准还有应用生态，但是在另一边是一个拥有全新底层协议、全新的芯片架构，甚至连那个 AI 算力的定价方式都完全不同的一个超级庞大的平行世界。
听起来真的特别像那种赛博朋克小说的开局，
对吧？但其实现实往往比科幻还要魔幻，因为这根本不是小说，这就是你我此刻正在经历的真实世界。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拆解一份极其硬核的资料。这是一份来自2026年7月18日的科技与市场深度简报。我们要看看这条全球科技大裂谷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会怎么抽干某些国家的钱袋子，然后又会怎么重塑你我的数字生活。
这份简报的信息量真的非常大，而且它的视角非常独特。
是的，在这里我们必须特别感谢金晶镇律师、前国会议员为我们独家提供了这份极具前瞻性的简报资料，还有他非常犀利的幕后分析。真的，没有这份资料，我们今天很难把这些线索串起来。
对，其实这份简报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单纯在那儿给你罗列枯燥的技术参数，它是把我们平时在新闻里看到的那些看似孤立的事件，比如某个 AI 大会开了，或者某项看似不起眼的新规出台了，甚至是邻国股市突然的一场暴跌，他把这些全给串联在一起了，
就好像拼图一样。
没错，拼在一起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科技早就不是什么单纯的实验室产物了，它现在怎么说呢，是大国博弈里最锋利的那把手术刀。
哇，手术刀这个比喻很精准。那既然说到手术刀，我们来拆解一下，看看这第一刀到底切在了哪里。简报里把爆发点直接指向了刚刚在上海开幕的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就是那个 WAIC。
对，这个大会今年真的是万众瞩目，
极其夸张。我看了一下数据啊，10万平方米的展区，然后首发产品超过了300件。但是呢，如果你去现场逛一圈，你马上会感觉到一种极其强烈的违和感。
发现少了点什么，对吧？
对，就是平时那些我们在科技媒体上天天刷屏见到的西方科技巨头几乎全部缺席了。这就像是举办了一场 AI 界的奥运会，结果发现世界上有一半的顶尖运动员根本没来。
确实是这样。那面对这种一半运动员拒绝下场的情况，主办方的反应其实非常耐人寻味。他们不是去妥协或者求你来，而是直接在旁边自己建了一个全新的体育场，并且自己写了一本全新的比赛规则。
太硬核了。
这也就是金晶镇律师在资料里给我们划出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最高领导人9年来首次在 WAIC 上发表了主旨演讲。
9年来首次，这个信号意义太强了。
对，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就是向全世界宣告 AI 在中国已经彻底脱离了那种单纯的商业赛道或者赚钱工具的范畴了。它现在是一项顶级的国家战略，是用来重塑国际秩序的工具。
而且他们不仅是定战略，他们行动力极快，直接在现场拉起了一个全球性的新群。就是大会开幕的前一天，那个 WIC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直接在上海宣布成立了。我记得首批签署仓设协定的就有29个国家。
没错，29个。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眼睁睁地看着全球的 AI 治理体系彻底分裂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轨道，
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裂开了。
一条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由美国主导的联合了35个国家的体系，简报里称之为 Pax Silica。
Pax Silica， 翻译过来大概是硅和平联盟。
对，可以这么理解。它的本质其实就是通过对那些高端半导体啊，还有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来死死维持美国在科技生态链顶端的霸权。那另一条轨道自然就是以中国为首的由刚才说的这29个国家组成的 WIC 了。
这里引人深思的是，如果你去看看 WIC 的这个成员名单，比如印尼啊、巴西啊、马来西亚这些全球南方国家，你就会发现，过去这些国家在科技生态里其实一直是一个纯粹的消费者角色。
没错，别人造什么他们就买什么，没什么话语权。
对啊，就是别人卖什么标准的手机、什么标准的服务器，他们就只能用什么。但是现在面对西方竖起的那道技术高墙，他们突然发现自己不仅有了选择，而且找到了一个超级丰厚的全家套式替代方案。
这其实是一种怎么说呢，地缘政治级别的技术输出。你想想，对于巴西或者印尼这样的国家来说，加入 WICO 绝对不是跑去签个字拍个照那么简单，这意味着他们现在有了一条成体系的通道。
成体系的通道，
对，他们可以直接把中国的整套 AI 生态搬回自己家，从最底层的那些国产算力芯片、大语言模型，一直到最外层的 5G 甚至 6G 通信设备，全套打包，无缝衔接。
听起来非常诱人呢。但是等等，这里我必须要抛出一个疑问了。如果你要建立这么一个全球性的新生态，你要拉拢这些南方国家，那你展现出来的姿态理应是极其开放的，对吧？
理论上是这样，
就应该说代码全部开源，模型你们随便用。但是呢，简报里提到一个让我觉得很矛盾的细节，就是中国商务部他们同时也在考虑要限制他们那些非常先进的 AI 模型对海外的访问。
你说像阿里、字节跳动还有智谱 AI 的那些开源模型？
没错，就是这些极其能打的模型。你看，一边在上海高呼我们要国际合作，一边却在自己后院里把那个防火墙砌得越来越高，这在逻辑上是不是有点说不通啊？这不是在互相伤害吗？
我一开始看资料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么想的，直到我顺着京津郑律师的思路看透了这里面的那种镜像反制逻辑。
镜像反制怎么说？
你想啊，在 Pax Silica 那个体系下，美国的底牌是什么？是我不给你提供高端的算力硬件，卡你的脖子。那中国的这张底牌是什么？就是那行，我就切断你获取最优质算法和数据的通道。所以商务部考虑设限，根本不是为了关起门来闭关锁国。
那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建立一种对等的筹码。他的潜台词是，如果你跟我在一个阵营，加入我的群，你就能享受完整的软硬件支持。但如果你在对立阵营，对不起，你连一个 API 接口都别想调用。
哇，这真的是一种极其强硬的姿态啊。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种强硬是需要底气的。就好比你威胁别人说我不给你饭吃，那前提是你自己的粮仓里得有足够的存粮才行啊。
没错。
所以问题来了，在被全面封锁，完全拿不到英伟达高端芯片的情况下，这堵墙真的能砌得起来吗？底座稳吗？
这恰恰是这次 Wix 上释放出的最硬核也是最让人震撼的显示，就是墙内的那个算力底座不仅建起来了，而且正在一种甚至超出了最观乐分析师预期的速度在实现自给自足。
真的假的？完全自给自足？
对，而且这也不是停留在 PPT 或者图纸上的计划，这是已经轰鸣运转起来的机器。
资料里提到了那些基建数据，确实挺有冲击力的。比如华为在线上首次实物展示的那个 Atlas 950超级算力机群，简报上说它可以把最多8192张 A3950DT 芯片高速直连。
8192张，这个互联规模非常恐怖。
还有更夸张的呢，在广东韶关，一个完全由1152张国产 ASAN 芯片组成的万卡智算集群已经全面投入运行了，而且资料上特别强调了它的算力达到了 9000P。 你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翻译翻译这个 9000P 在现实生活里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没问题。这 9000P 的算力啊，如果你把它换算成我们平时家里用的那种最顶配的打游戏的电脑，大概相当于几十万台这样的电脑不眠不休的满载运转。
我的天，几十万台顶配电脑。
对，但真正技术难点其实根本不在于你能造出多少张单体芯片，而在于互联。你把一万多张芯片用线连在一起，它们之间那个数据传输的延迟还有带弯的瓶颈，那是一个极其恐怖的物理学难题。
对，
就像是把一万个人的大脑连在一起，还在保证他们交流不卡顿。
没错，而且你知道吗？少官这个集群从开始建设到完全投入运行，仅仅用了90天。
90天？这中国速度太可怕了。
这就是向外界证明了一个铁一般的事实，他们不仅在单点芯片的设计上突破了封锁，而且已经完全掌握了搭建那种超大规模算力网络的基础设施能力。
哇，这就带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商业问题了。你看，算力底座既然已经搭好了，它就像是建起了一座超巨庞大的发电厂，对吧？
对，发电厂建好了。
可是如果没人用你的电，或者说这电价实在太贵了，老百姓根本用不起，那这发电厂不就是个摆设吗？所以背后的资本要怎么收回这么庞大的基建成本？他们打算怎么把这些算力卖给那十几亿普通人？
这个点抓得太好了，这就把我们引向了简报中揭示的第二个重大转变，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商业现象，就是商业模式的降维打击。当算力不再受制于人的时候，它就会从一种昂贵的奢侈品迅速变成像水电一样的公共基础建设。
确实，我们在刚结束的那个 MWC 上海展上就看到了这不可思议的一幕。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中国的那三大通信运营商直接甩出了一个叫 AI 代币订阅服务的东西。
那个价格真的震碎了行业的认知。
真的震碎了，中国电信的定价激进到了什么程度？起步价每个月只要9.9元人民币，算下来大概才1.4美元，你就能获得整整1000万个 token。在这里，我们得向听众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 token。你千万不要把它想成什么抽象的脑电波呀。
对，它没那么玄乎。
token 其实就是 AI 在理解和生成文本时的那个基本计费单元，大概就相当于一个英语单词或者大半个汉字。
没错，你可以把它看作是 AI 这种数字大脑思考的原子单位。那你想象一下，1000万个 token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你只要花不到一杯最廉价咖啡的钱，一个普通的开发者，甚至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他就可以让顶级的 AI 大模型在一个月里面帮他读完几百篇长篇的学术报告，或者是写出十几万行代码。
只要9.9块？
对，只要9.9块。这种几乎等同于白送的定价方式，如果放在过去，绝对会彻底摧毁现有的那种 SaaS 软件的计费逻辑。
不仅仅是价格低得惊人啊，它的计费方式也变得非常像我们生活里的那种自来水管网或者是公共电网。比如简报里提到那个 DeepSeek V4 正式版的发布。
哦，那个大模型，对。
那个真的让我大开眼界。它不仅支持恐怖的100万 token 上下文，最核心的是它在中国大模型里面首次引入了分时段 API 计费。
分时段计费，如果你把它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这就非常有意思了。这就好比我们家里的那个峰谷电价。
峰谷电价，对。
早上9点到中午，然后下午2点到6点，这是所有企业的工作高峰期。全中国的打工人都在集中调用 AI,server 负载肯定极高，所以这个时候 API 的调用价格就会翻倍。
然后到了深夜，大家都睡觉了，价格就暴跌。
没错，跌到谷底。用这种价格杠杆来调节算力资源的分配，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中国的 AI 早就走过了那种让大家尝鲜搞测试的阶段了，它是真正进入了一种像国家电网一样，高并发、极度依赖的工业级运转状态。
算力变得像自来水一样，便宜而且无处不在。但是，如果你稍微停下来深思一下，当一种能够完美模仿人类对话的技术变得极其廉价，人人都能唾手可得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人性经不起这样的考验。
对啊，年轻人绝对会疯狂地去使用它。如果你每天有上千万个感到孤独的人，每天花十几个小时去和一个极其懂你、永远不发脾气、甚至能无限为你提供情绪价值的 AI 虚拟伴侣聊天，这听起来资本会觉得是个好生意，但社会后果呢？
这就是为什么在大家都在为算力狂飙突进欢呼的时候，简报里却出现了一份看似有点格格不入，但实际上极为关键的文件。
7月15日生效的那份新规。
对 ，AI 拟人化交互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这是一次国家机器针对虚拟世界情感依赖的强力且精准的干预。
这份规定的执行力度之猛，真的是让人咋舌。 包括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阿里的通一千问，还有腾讯的元宝在内，所有主打虚拟伴侣、拥有数亿用户的 AI 情感服务被全面叫停了。
一夜之间？
对，一夜之间，简报上说，单单在上海这一个地方，就强制下架了 1.4 万个 AI 智能体。而且最决绝的是，那些承载了用户无数个日夜倾诉的聊天数据正在被永久删除，完全没有任何恢复的途径。很多听众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这也太冷血了吧，这不就是个聊天软件吗？监管层为什么非要跟一个虚拟软件过不去？
因为从治理者的视角来看，当 AI 以几乎为零的成本开始向社会无限供给情绪价值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一个工具了。
那是什么？
它是赛博时代的数字麻醉剂。你注意看政策的细节，它并没有一刀切地禁止所有 AI 交互，相反，它其实是极其鼓励那种工作助手的。
对，你让 AI 帮你写代码、查资料、做报表，完全没问题。
这叫解放生产力。但监管层真正警惕的是那种深度的信息茧房和极度的人性依赖，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如果整整一代年轻人都习惯了在虚拟世界里去寻找完美的依恋，去逃避现实生活里跟人交往的那些摩擦和挫折，那整个社会的现实运转机理就会彻底崩塌。
所以抹除这些虚拟伴侣，实际上是国家意志在向资本明确宣告， AI 的这波技术红利必须给我留在现实的生产力里面，绝对不能用来制造虚拟的温柔乡。
没错，非常坚决。
这句话真的切中了要害。那既然虚拟情感陪伴的这扇大门被砰的一声死死关上了，你想想那些已经投入了巨量算力、算法，还有背后那些急于寻找高额回报的资本，他们总得找个新的出口宣泄吧。
资本就像流水，遇到大坝自然就会转向。那这个新的合规的超级出口在哪儿呢？就是物理世界，
也就是所谓的具身智能 Embodied AI。
对，既然不能在手机屏幕里扮你的虚拟女友，那 AI 就干脆穿上机甲直接走进工厂。
哇，这是 YAC 现场具身智能这个板块简直火爆到了离谱的程度。我在资料里看到，有参展商甚至直接在展台上原比例搭建了一条新能源汽车的部分流水线。
对，那个非常震撼。
你就亲眼看着那些人形机器人实时的在进行装配，从非常精准的把电池模组插进去，到安装车内的音响，全程完全不需要任何人类干预。而且为了让这些机器人的动作更顺滑，更接近人类，听说京东甚至建立了一个世界最大的数据采集中心。
没错，简报里提到，他们已经采集了超过1000万小时的物理动作数据。1000万小时，
难以想象的数据量。
这其实标志着科技从虚拟真正走向现实的一个拐点。而资本市场的嗅觉永远是最敏锐的，这些机器人现在可不是用来在实验室里翻跟头、拍视频赚流量的玩具了，他们是即将接管枯燥劳动的下一代劳动力大军。
难怪，这也是为什么像宇树科技，就是那个 Unitree， 能够创下仅仅73天就完成科创板上市审批的最快记录，也是为什么那个 Linux Dynamics 刚拿下2亿美元的融资，就火急火燎燎的准备奔赴香港上市，
都在抢滩登陆。不过呢，这里面也暗藏着风险。当几百万台满载着高清摄像头、激光雷达和各种精密深色的人形机器人不仅在工厂里，甚至未来有可能在你家里走来走去的时候，
这个数据采集量可比手机可怕太多了。
确实，所以 Tech Times 的那份调查报告就明确提出了关于这些中国机器人未来出口海外时可能会面临的严重数据安全风险和抵制。
这种担忧非常现实，而且这个话题自然而然的就把我们带回了今天节目的核心命题。当整个世界被切成两半的时候，科技的这种狂飙绝不会仅仅局限在国界线之内，
它的震荡是全球性的。
对，它产生的巨大冲击波会顺着资本和蚂蚁的血管直接传导到全球金融市场，那些夹在这条裂谷中间的邻国往往会最先感受到这种撕裂的剧痛。
没错，首当其冲的就是韩国。
这就必须要提到简报中让我惊出一身冷汗的数据了。7月中旬的时候，亚洲股市其实经历了一场惊魂风暴。事情的起因是中国本土的长鑫储存，也就是 CXMT， 确认要在科创板上市。
这是一个历史级别的 IPO。
绝对是。你要知道，这可不是什么普普通通的上市，
他的散户超额认购倍数达到了令人发指的243倍，最高募资额预计能达到98亿美元，直接刷新了 A 股半导体历史上的最大 IPO 记录。
巨量的资金涌入，
而且外媒还爆料说，连苹果公司都在私下测试他们的 DRAM 存存芯片。但神奇的事情就在这儿，长鑫在上海这边热闹闹的准备敲钟，结果隔着黄海的韩国股市却直接崩了。
没错，应声大跌。
7月16日那天，韩国 KOSP 指数遭遇了血洗，单日暴跌6.37%。而且你猜是谁领跌？正是韩国科技的两大定海神针三星和 SK 海力士。
很多人可能会纳闷，为什么一家中国企业的上市会直接引发韩国股市的地震？这就需要我们去拆解半导体市场的底层逻辑了。而这也是金坚镇律师在简报中琢磨最多、分析的最透彻的地方。
赶紧给我们讲讲。
表面上看，这次暴跌当然是加大了一些宏观因素，比如韩国央行3年半以来的首次加息，大概加了25个基点，还有中东局势的紧张。但这些都是表象，根本原因在于长鑫储存手里握着的那近100亿美金的弹药，直接触碰了韩国芯片巨头的生存底线。
等等，可是我们知道，目前三星和 SK 海力士在最高端的技术上，比如那个 HBM 高带宽内存，还有最新的 DDR5 上，他们确实还是全球霸主啊，而且利润极其丰厚。长鑫储存现在的技术大概率还落后他们一两代呢，那为什么韩国人会这么害怕？
这个逻辑就在于，在这个极度烧钱的行业里，真正维持企业日常运转，为那些最前沿研发提供巨额血液的，其实并不是最尖端的那一小撮芯片。
那是什么？
是那些需求量极大、技术相对成熟的通用 DRAM 市场。这部分市场在行业里被称为现金牛。
原来如此，也就是走量的基本盘。
对，那长鑫储存的100亿募资意味着什么？结合金金镇律师的观点，这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正在不计代价的砸钱，要在通用储存芯片上强行实现自给自足。长鑫完全有能力拿着这近100亿美金疯狂扩大产能，然后用稍显落后但极其廉价的通用 DRAM 直接淹没整个市场。
我完全明白了，这就好比是长鑫直接抽掉了三星脚底下的那块地板。如果通用 DRAM 的价格底线被彻底打穿了，三星和 SK 海力士就会失去最至关重要的现金流。
没错。
那要是没有了这些源源不断的现金流，他们拿什么去和台积电，拿什么去和英特尔在最前沿的3纳米、2纳米工艺上去烧钱拼刺刀？
完全准确，这本质上就是一场不对称的消耗战，也是为什么处于夹缝中的韩国科技巨头们现在患上了非常严重的地缘经济焦虑症。
焦虑到什么程度？
你看 SK 海力士最近刚在纳斯达克成功发行了高达265亿美元的 ADR， 也就是美国存托凭证。紧接着彭博社就传出消息说，三星也在认真考虑赴美发行 ADR。 虽然三星官方冲这种政治顾虑立刻否认了，但这种急于去美国资本最深的水池里囤积弹药的紧迫感是骗不了人的。
他们现在真的就像是走在高空钢丝上，一方面他们迫切地需要美国的资本和设备技术来研发下一代芯片，但另一方面这个世界正在被 Parksilicon 和 VASEO 生生撕裂，
两边都得罪不起。
对啊，他们既不能惹怒美国，又要死死保住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储存和显示器买家。简报里还提到一个让我觉得很窒息的细节，就是华为那款算力爆表的 Ascend 550芯片，预计今年4季度就要正式进军韩国市场了。
这简直是把一个极其棘手的定时炸弹直接扔到了韩国企业的手里。你想啊，如果韩国的大企业采购了华为的顶级 AI 芯片，那 Parksilicon 阵营的制裁大棒立刻就会重重的挥下来。
肯定会被制裁。那如果不买呢？
如果他们拒绝，面对性能那么强大而且生态又很完善的 Weak Silica 体系，他们可能会在几个月内瞬间失去在中国大企业客户中的所有份额。这就是当今世界科技巨头面临的最令人窒息的选择压力。
真的，每一份采购订单现在都成了战队的投名状。
哇，今天的信息量真的太大了，感谢你陪我们完成了这场极其密集也极其硬核的信息旅行。 回顾一下今天我们走过的这趟科技裂谷，我们看到了 Weakside 上全球的 AI 治理是如何撕裂成了两套平行的标准体系，
两种不同的规则。
然后我们看到了9.9块人民币就能买到的廉价数字思考能力，以及为了防范社会陷入虚拟沉迷而被瞬间格式化的数亿 AI 伴侣，
还有走向现实的机器人大军。
没错，最后我们拆解了长鑫储存的一场 IPO 是如何通过底层的储存定价权在韩国股市掀起了一场半导体资本风暴的。
在这里我们必须再次感谢金京镇律师，真的，如果没有他提供这份这么详实的简报，以及对这些海量孤立数据背后因果关系的深刻剖析，我们今天真的很难看清这场大国博弈的真实全貌。
是的，这份资料确实帮我们穿透了层层新闻迷雾。
在我们结束今天的对谈之前，其实我特别想留下一个在简报末尾一闪而过，但却极其深刻的细节，供大家去思考。
哦，什么细节？
你看，我们今天花了将近20分钟都在谈论这个世界是如何被各种出口管制啊、政策壁垒和资本硬生生地切成两半的，对吧？听起来这堵高墙似乎已经坚不可摧了。
确实，感觉老死不相往来了。
但是请注意，字节跳动刚刚发布的那个 C-Dance 2.5 大模型，这是一个只需要你进行一次 API 调用就能生成几乎毫无瑕疵的30秒原生视频的超级工具。
我在网上看到了那个演示，效果简直惊人，完全分不出真假。
但有趣的地方根本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业界的真实反应。好莱坞的工会和那些大制片厂在公开场合表现得极其愤怒，他们在抵制它，呼吁全面封杀它，捍卫版权，表面上势不了力。
但简报里的一份行业内参却一针见血地指出，无数好莱坞的特效工作室此刻正在私下里通过各种伪装的网络节点疯狂地大量地调用这个中国模型的 API， 用来大幅削减他们的制作成本。
哇，这真的是嘴上说着主义，身体却极其诚实地选择了生产力。
没错，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终极拷问，当生成式 AI 带来的这种成本断崖式下降和极高的实用性，远远将那些所谓版权法、意识形态纠纷和出口管制甩在身后的时候，各国政府煞费苦心建立的 PacSilica 和 YCo 这两套看起来壁垒分明的生态系统，最终会不会因为底层技术那种根本无法抗拒的商业诱惑力，而在暗网中，在跨国公司的机房深处，不可避免地走向秘密的融合？
哇，这个视角太绝了，高墙之上是政客们冰冷的对抗，可是高墙之下的阴影里却是纯粹实用主义催生的暗流涌动。在这个平行世界里，最终决定科技走向的到底是政治的强行站队，还是人类追求生产力的本能？问题就留给屏幕前的你去慢慢寻找答案了。感谢你的聆听，保持你的好奇心，我们下一次深度解析之旅再见。
再见。
本节目由金京镇律师提供。